中共官媒新华网9月30号全文转载了《求是》杂志发表的习近平2021年6月25号在19届中央政治局第31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题目是“用好红色资源，更续红色血脉，努力创造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新业绩”。习近平讲话称，中共已经执政70多年，还要长期执政下去。在中共建政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2周年之际，发表习近平这篇讲话传达了什么重要的信息？美国之音记者志远连线采访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魏京生，探讨相关问题。
魏京生先生，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习近平讲话称，我们党已经执政70多年，还要长期执政下去，对这个说法您怎么看？
这个恐怕是习近平自己的想法吧。也是很多共产党人的想法，这因为人的心理倾向就是这样，他掌握了权力以后，他就不想下台，他就想永远掌权，像古代的皇帝，甚至呢民主国家这些领导人，他也是一样有执政下去。所以民主制度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规定，你有任期制，你最多不能超过2个任期，这个是一个美国当初建立民主制度就开始的一个很重要的规定，就是限制人性的这种劣根性。但是习近平呢，他当然不想限制自己，他给自己弄了一个永远执政的那么一个法律，修改了宪法，所以这个不奇怪，这是我们多年以来观察到的东西。中国人争取民主已经100多年了，而且中国曾经是亚洲的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后来由于各种历史原因咱们不能细说了，最后共产党掌权了，在苏联的大力支持下掌权了以后，这70年就是中国人民灾难的70年，是整个中国走错路的70年。这在这70年里头，中国人民经历了那么多的苦难，一次一次的苦难。那么现在习近平又要走回头路的情况下，大家要想一想，我们能不能走出一条新的路，像西方民主国家这样，走向民主，给大家一个良好的待遇，包括给那些政治家们都有一个良好的待遇。大家现在应该深刻的思考这个问题，把习近平的大忽悠放到一边去。
今年11呢是中共72周年的国庆，那么10月6号呢，则是所谓以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为标志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结束45周年。文革的浩劫，近年来中共一度把它改为是艰难探索，对这个你是怎么看的？
习近平呢，他是一步步的，先是改成艰难探索，然后现在又要什么更续传统，意思就是要否定邓小平的那个改革开放。其实在1976年文革结束以后呢，大家都有一个全国上下都有一个共识，就是说共产党的这一套东西，从苏联学来这套东西，那个斯大林搞的这套体制，实际上是很不好的一个东西。不管认识有多深，但是全国上下大多数人都认为这是一个失败的东西，所以才要搞改革开放。所以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大多数人是非常拥护的。现在他又说要回到过去的这个更续他的传统，意思就是要否定这个改革开放，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信号。
那么习近平多次强调呢，以史为鉴，开创未来。中国官媒新华社8月26号报道，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布文献《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与行动价值》。这个文献说呢，100年来，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初的50余名党员，发展成为拥有9500多万名党员、领导着14亿多人的人口大国、具有重大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在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执政70多年，领导人民，开辟了实现民族复兴和国家现代化的正确道路，得到了中国人民最广泛的支持和拥护。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对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年来的所作所为，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党内的残酷斗争，你是怎么看的？
实际上呢，这个习近平这个讲话除了废话以外，除了这个套话以外，传达了一个重要的信息，就是说还是那个刚才说的那个，他要回到过去的那个他的100年的老传统，或者说70年的老传统，他强调的是这一点，不是要改革开放往前走，而是要往回走，他强调的是这一点。
那么对于中共党内的历次的路线斗争，您能不能简单的总结一下？
实际上中共的内斗呢， 我这些日子做了一些讲演，都谈到中共内斗。实际上，所谓没有内斗是不可能的，只要有人存在的地方，它就有内斗，就有不同意见，不同意见之间就有斗争。但是呢，民主制度和专制制度的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民主制度的内斗呢，是和平理性非暴力的，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口号。他们斗来斗去呢，不管谁赢谁输，大家都是意见的斗争，而不是那个你死我活人身的斗争。可是专制政治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是从那个猴子那个时代传下来的，那要斗就是要斗个你死我活，谁当大王谁就要把前面那个大王干掉，这牵涉到就是你死我活的一种斗争。实际上共产党的这种内斗呢，就是这种传统的专制主义的这种内斗，它是一种你死我活的斗争。你就说从这个共产党一掌握权力开始，甚至没掌握权力之前，他那时候还你无法，你像对陈独秀啊这些人批判，徐秀白这些人批判，那还只能是批判而已。你以为你没有权力，没有暴力工具。一旦他掌握政权，就从江西根据地开始，那杀内部人杀的就是血流成河，几十年来一贯如此。我想邓小平改革呢，有个深刻的教训，那个大家都没有注意到，就是他把这个试图把党内斗争呢，变成那个比较温和的，像西方民主制度这样的。所以从华国锋开始，他对华国锋、郭耀邦、赵紫阳都给了比较温和的待遇，就是你虽然下台了，被斗下台了，但是你的待遇不变，也没有展开什么大批判，甚至给送监狱啊，像刘少奇一样监狱里给你折腾死，没有这种事情了。这个是邓小平和这个党内的这些老头嘛，老干部嘛，接受历史的教训，这是真正的历史教训。但是呢，这个专制政权的内斗呢，它本质上就是要走向你死我活的。所以从那个习近平上台以来呢，党内斗争又回到了这个你死我活的阶段。因为你要没有这个你死我活的阶段，你就无法抑制党内这个剧烈的内斗，而且也无法抑制这个腐败的倾向。一个专制政权，它当然要走向腐败，谁手里拿了权力都想为自己捞好处，这是人性的一种本质。那么民主制度呢，用各种方法来制约它。中国呢，从那个秦朝开始吧，2000多年，甚至秦朝以前就开始了，也是想限制着个人的这种欲望，但是一直不成功啊，因为你是专制政治，专制政治就是所有的搞政治人都是一伙人，无法互相制约，无法有效的限制，所以呢，腐败就很快发展起来，最后亡国。现在共产党也是这种形式，腐败已经发展到古今中外独一份了，老百姓甚至都说，我在监狱里就听到老百姓在那说现在无官不贪，你说谁不贪，人家说排队枪毙的话，好像就没有冤枉的。所以在这种形势下呢，这个专制政权要斗争的手段，它必然就是你死我活的手段，这样呢，党内斗争就变得非常非常激烈。变成你死我活，而且逐渐的会走向把这些老干部都关到监狱里，然后把这个国家主席都在监狱折腾死，逐渐就会走到这种阶段。习近平要走的呢，现在他反复强调他要走的就是这样一种党内斗争的道路。
那么据网络媒体报道说呢，中国3000万生活在贫困境地的下岗工人群体是时代的悲剧，他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悲惨的一代人。那么习近平讲，我反复强调，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就是要告诫全党同志，对我们这样一个长期执政的党而言，没有比忘记初心使命脱离群众更大的危险。你的看法？
从历史来讲呢，脱离群众，不管是专制政权还是民主政权，你只要脱离了群众，脱离了人民，受到人民的反对，你就站不住脚。但是专制政权呢，它就是站不住脚。现在这个他说什么为人民，这都是大忽悠了。所有的这个政客，包括民主国家政客，都会用这一套来忽悠老百姓。说实话，毛泽东在这方面学西方的民主制度，也说学得不错的，很会忽悠老百姓。他不像皇帝，那是我天生的，我就是继承来的，我天生就是有合法性。他这个共产党的合法性呢，他学了西方这个忽悠，特别会忽悠，所以他把国民党啊什么全打败了。现在习近平这一套呢，也是在忽悠老百姓。你怎么能说是关心老百姓呢？你要关心老百姓，你首先要关心这些贫穷的，就像您刚才说到这个3000万的下岗工人，没有收入，他怎么活呀？就是那些没下岗的工人，根据中共自己的统计数字，那李克强都说了， 有6亿人收入呢不到1000块钱，这个收入在中国你怎么活呀？在中国哪怕一个县级城市里头你都没无法生活下去。不但是这样，而且3/4，根据他们的统计数，3/4以上的人收入不到3000块钱。这个数字可以说中国绝大部分人生活在贫困中，收入不到那个3000块钱是80%几。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你怎么说你关心群众，你现在吹牛逼你是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了，多么多么收入多么多么高了，怎么怎么强了，而且还大撒币不断的给援助这儿援助那儿，而且扩军备战，要跟美国争一争谁当老大了，对不对？经常你看那个网上透露的那些舆论，包括中共自己透露的那个心态，就是这么个心态。在这种情况下，其实中国绝大部分老百姓还过着很贫苦的生活。那么你怎么敢说你关心人民？你说你关心人民，你就是在大忽悠。共产党从来没有关心过人民。实际上，就算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他也是关心到他的党不要垮台，他哪里是关心人民呢？对不对？所以这习近平这个大忽悠啊，可以说是古今中外第一号的大忽悠了。
那么习近平讲话呢，说用好红色资源，更续红色血脉，努力创造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新业绩。您的看法？
这个就是等于是很明确的说，我们要回到共产党的原教旨主义了，我们要回到毛泽东、斯大林那个时代了。那个是他要更续嘛，那个是他的传统啊，那个是他从建党以来他一直要做的理想啊。到了5960年，饿死了那么多人，他还是不改，对不对？他要实行他那套共产主义。现在习近平又要回到那一套了。刘少奇那时候搞了一次改革，很快被毛泽东搞文化大革命给打击下去了。文化革命结束以后呢，邓小平又搞了一次改革，在全党那个从监狱里放出来那帮老干部的支持下，又搞了一次改革，中国会稍微恢复了一下，恢复了一下经济，老百姓日子稍微过得宽裕了一点。有一部分中产阶级呢，现在日子过得很好了，觉得不错了。在这些中产阶级看来，我们可以藐视西方了，甚至他们的子弟到了西方留学都说，哎呦，怎么加拿大这么土啊。到了这种状况以后，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习近平现在又要往回走了。所以我就希望这些已经成为中产阶级的人也要思考一下，不光是那贫困的老百姓要思考了，这些所谓中产阶级，你希望不希望再回到文革时期的那种状况？你要不希望，习近平现在就在忽悠你，你还在那儿在网上自干武的支持习近平。所以我觉得这些人其实很愚蠢。毛泽东忽悠老百姓的时候就是说啊，老百姓都是英明的，老百姓都是聪明的，其实老百姓都是愚蠢的，老被这些政客们给忽悠。所以呢，在中共的这个一党独裁制度下，除了老百姓被忽悠以外，你要想让共产党关心人民，那就只能是走向民主制，走向多党制，不能是一党独裁。一党独裁了，他凭什么要关心呢？包括那些中产阶级，你这帮中产阶级，你现在过得很好了，你在自干武，在网上支持那个习近平，现在习近平要说要回去了，要回到文革那时候，或者回到文革以前毛泽东的原教旨主义，他要更续这个传统了。那么你要考虑考虑，你想不想回到那个时候？你要回到那个时候，包括中共那些官员，你想不想像文革的时候被关进监狱里去，然后像刘少奇那样被整死在监狱里？你想不想要这种待遇？你要不想，习近平说了，他要更续他的传统，更续他这个毛泽东的那个毛泽东时代那个传统。那么你是反对他还是要支持他？你自己要思考一下。
您还有什么补充的吗？
我觉得很重要一点就是，现在那个中国有一小部分人过得很好了以后，他们在那个成为支持习近平那个成为支持中共一党专政的这个基础力量。大多数普通老百姓呢，你没有发言的机会，这个政权就不准你发言。所谓习近平说什么关心老百姓，你关心什么？你老百姓说话都不让说，有反对意见都不能提出来，你怎么能说你关心老百姓呢？那么在这个老百姓普遍愚昧的情况下，习近平又要回到文化革命更续他的传统，那么所有的人都要考虑一下，包括党内的这些高级干部，特别我像刚才说那样，特别你们要想一想，秦城监狱还摆在那个地方呢，给你们准备好了，你们是不是还想进去把里边那些其他人给换出来？ 所以我觉得大家全国上下在这个时候都要思考一下，习近平这个庚戌传统给你们将来带来的是什么待遇，希望大家都思考一下。
好的，谢谢你魏京生先生。
啊，谢谢志远，谢谢那个美国之音。
以上是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魏京生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